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弟兄姊妹代祷的声音，我们也知道你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也请求您继续的带领我，带领我为你荣耀的名做见证。主啊，你与我同在，你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同在。感恩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的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近况。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可能是在圣诞节之前，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分享是就是在最近过年中国新年，然后还有最近的一些见证分享。那我现在目前所服侍的城市呢，是我的家乡。一个人口大概800多万的小城市，说小城市呢，其实是因为人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在印度人都非常多，然后其实它比香港还要大一些，就是，从17岁的时候呢，大学，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在这里居住这么久。其实这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为我成长的痕迹呢，都已经被中国就是大规模的建设所抹灭了。我家所在的一个区是新区，马路非常宽，路两边也种满了樱花。其实这个季节是最漂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是图书馆的一个夜景。其实我去到图书馆因为是新建没多久的，我就很惊讶，我觉得好像比纽约的图书馆还要漂亮，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当然软件设施就有一些跟不上。这样一个漂亮的城市呢，其实我却想起来耶稣所说的，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不义。我想，这个不易不光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而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世代。那大家知道，我从泰国回来以后呢，是没有见到我妈妈的。神呢却带我建立教会，有神为我预备好的地方和一位做执事的姊妹同工。就这样呢，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聚会。至今来过教会参加活动的人有160多位，委身在这个教会持续被牧养的有20位。首先呢，我想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现在聚会的场所。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之前拍的，我想要拍给泰国同工的。那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位于16楼的大平层，有300多个平方。那在中国大家知道，一般的房子都是八九十，可能100多，但是这个房子呢却有300多平方。那我给它起了一个代号，叫做 Tower，然后是取自《使徒行传》门徒聚会的地方。这是我们平常聚会的这个学习桌。然后整个房子的装修也非常漂亮，然后有一些壁画都是。我们基督教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壁画，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姊妹奉献出来的，她以前也有在这里工作，但是这个地方已经空了2年多，所以在我们祷告想要有一个聚会场所的时候，然后她就坐在我旁边，第一次见面，然后她竟然说啊去我们那里啊，所以这也是之前我有给大家分享过，但是真的。就是很惊讶，神在开门的时候，是我亲自的经历，就是所求所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后面。我想其次我想分6个部分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服侍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目前服侍的群体呢，就是和在泰国呢有很大的区别。这边呢都是一些年长的姊妹，差不多50、60岁，已经做了婆婆或者是奶奶的人。我小的时候呢，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的，所以还是比较熟悉这个群体。 只是呢，在服侍的时候，内心有更多的怜悯和爱被唤醒，也看到，认识真理和传播真理有多么的重要。我在这里呢，讲一些例子，然后或许大家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如果你内心有感动，稍后也可以为他们代祷。那第一个例子呢，我想讲张姊妹，她呢在家里面的地位非常低，她的丈夫曾经出轨，她也曾经喝农药自杀，然后抢救过来，没有离婚，却内心充满苦毒。她的儿子娶了一位高中老师做妻子以后，于是这位张姊妹呢就成了家里面唯一没有收入的人。丈夫不疼，儿子不爱，她的儿媳妇儿也自然就把她当成佣人。她每天的生活就是早晨起床后去给儿子媳妇家先把卫生收拾一下，把所有的衣服放进洗衣机然后早饭做好后呢，就叫儿子一家人起床，然后她再去做别的。儿子儿媳妇儿他们都吃完早餐去上班了以后，她再吃剩下的。与此同时呢，还要照顾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孙子。为了可能有一些收入，她还会带着孙子去卖菜。刚开始来聚会的时候呢，她非常高兴，不仅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主，也非常渴求和敞开。但是她的丈夫和儿子知道以后非常反对。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她丈夫就报警说我们非法聚集。那段时间呢，张姊妹也不敢再来聚会了。后来，她的儿子和丈夫为了阻止她聚会，就为她找了一个在小区门口测体温的工作。为了赚钱，她再也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我找她儿子聊过，这是一位连良心也不认可的年轻人。他说人没有良心。那还有一个是魏姊妹，她是我小时候的邻居。第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呢，他先看到的是我的姑姑，然后他便说起来我的小名，他说你是那个谁姑姑。我一听，竟然有人叫我的小名，我就很惊讶跑出来，然后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才知道他呢是被丈夫抛弃了，他的女儿，也就是我小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丈夫生病死亡，现在正在独自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生活。到现在，这个小女孩还不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借着神话语的安慰，她经常来找我哭诉。以前我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妈妈和爸爸离婚后，就是我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就经常会在想，我妈妈为什么就是过不好了？为什么别人离了婚能够活，她离了婚就不能活了？但是通过对魏姊妹的安慰，我才知道她心里的痛苦。或许是那代人的观念，或许是他们对真理的，对永恒的爱的一个渴求。我在安慰魏姊妹的同时，却能够更加的理解我的妈妈。我非常的痛苦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没有亲自的抱抱我妈妈，没有对她说我理解她，没有说我明白，我懂你了，我可以体会你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那神却借着这些和妈妈同龄的姊妹们的环境，让我去安慰她们。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被孙子打的，孙姊妹，还有每次来了都要哭的高姊妹，还有被儿媳妇儿冷嘲热讽，非得逼她从我们的群组当中退出的孔姊妹，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出现了一种我不甘心我的时间就是这样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这样打扰或者是过去，但是呢，就是慢慢的我的心却被神真正的触碰。有一次我在马路上骑车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听到看到一位姊妹的生活，同时也看看往来的人群，听着熟悉的乡音，我就真的只想流泪，非常非常难受，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让我 在这个曾经的礼仪之邦，看到的竟然是这么堕落的一个地步，一个家庭环境，一个社会的景象。我好像就是听到了主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的哭泣，也是对这个世代，对我们这座城的哭泣。所以也是愿教会成为孤儿寡妇的避难所，愿上帝的旨意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够成就。也愿他带领我，是以他的心为心，所以我非常强的就感受到了腓律比书2章5到8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和主耶稣基督相比算什么呢？我当时就是暗暗的下定决心，我说主啊，你把你的心放在我的心里，你把我的心完全的让我顺服，让我更像你，让我知道我如何去把你的爱能够传播出去。所以我通过。那段时间，然后到现在，我的感受就是，哇，我的心里面真的是被神的爱继续的浇灌，充满，同时也是让我有力量去服侍，去服侍更多的人。那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说，这是一些图片，这是圣诞节的时候的聚会，然后包括新年，然后还有平常我们在读经，学习，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说，由于国内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就是一孩的政策，大多数的人对堕胎不以为然，甚至于很多的基督徒也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是流人血的罪。有一位姊妹呢，她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也在一个100多人的群里发每日灵修的牧养。他的儿子13岁，但是他离婚已经11年了。前不久呢，却怀了他前夫的孩子。两个人其实是往复婚的方向发展的，可是家人都不同意，特别是姊妹的母亲。然后那当然呢，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沟通，我非常鼓励他能够带他的前夫信主，并且参加婚姻辅导。然后完全确定是彼此了以后，再一次的进入婚姻。可是呢，这位姊妹却意外怀孕，然后并且她自己觉得说，哇，是犯罪了，然后显露出来，然后呢，谁也没有给商量，就中了，可以说是魔鬼或者是自己这种私欲的一个陷阱，然后就去把孩子给打掉了。他前一天打掉孩子，第二天来找我，然后哭诉。我当时听后，我就真的，我就想要撕裂衣裳，就是想要撕裂衣裳。我说感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要罪上加罪？可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唯有就是为他祷告，求神的赦免和开启。也让他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经历，就让我深刻的知道，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我也看到了一份数据的调查报告，是在讲2021年的时候中国离婚率，那最高的省份呢，已经达到了70%多。所以，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圣经辅导是这个时代非常迫切需要的。那我们也是联合了，就是我之前在泰国的同工，然后一起开展了网络上的课程，不仅让是自己的教会的人可以参加，同时我们也开放给了不同区域的人。从去年12月份至今，未曾停止过。每一周都有2种不同的关于爱和婚姻家庭的课程。第一次是以爱的语言这个课程来招募大家的， 其实本来我觉得《爱的五种语言》这样的课程，可能在美国都已经非常非常老套，好像都可能没有人想要去听了。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国内非常的需求，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00多个人通过我的微信，然后加入了我们所设立的6个不同的微信群。那当然，我的微信也因此被封了。这个课程呢？这个结束以后，我们又开始了圣经当中对爱的诠释的后续课程。因为当时来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课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慕道友。那在这个地方我也特别的想感谢丽月姐，然后因为她也是在2个多月前然后帮我联络了就是在美国的叶牧师。然后我们就开始另外的一个课程，是婚姻与家庭辅导的课程，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7周。那我们教会呢有3个小组，线上线下相结合，再加上网络上的人，每周大概有90多位一起参加学习讨论。每次大家都积极的非常踊跃的提出来特别多的问题，也因为这样的课呢，对于特别是国内的群体来说是非常缺乏的。那通过组织和学习这些课程，也受到叶牧师的鼓励，我看到了我的热情在哪里，我就觉得哇，原来是在婚姻与家庭辅导这一块儿，所以我也觉得特别的期望能够继续的装备，成为一个婚姻与家庭事工的侍奉者。那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施工，也是第二个部分。那同时。在有一些图片是我们在一些年轻的这个姊妹在一起。当然，除了这个年长的这个姊妹是坚持每周2次的聚会，那其他的年轻人呢，都是就是通过一些活动把他们吸引过来。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说就是在实际的和不同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看到了每个人灵魂的饥渴，他们渴望得到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所以现在，即便是我们不能很自由的传福音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周都有新信的人，就有的时候呢是一周好几个，并且呢是一传就信。比如这个周三就有2个刚信的，一个呢是叫做张燕，一个呢是叫张青霞。然后大家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现在正面临着与各自的丈夫商量，要把家里供奉的偶像给清除掉。也让他们希望他们能有刚强壮胆的心，向家人能够传福音。还有一位姊妹，就包括我就是有一位姊妹，她邀请我去她工作的地方，然后开小组，我就随即就去了。然后就发现神他所安排的这些事情都是刚刚好好的，只是你就是要参与到那个地方去。哦，他的有一个客户呢是非常巧合般的留下，然后就参加了我们的小组聚会，也是当时一下就信了。就是我们就是在见证神的大能，也见证他的时间永远不会错。还有一些比如说遭受失婚。还有和堕胎的那个娇娇姊妹，然后不认识字的马姊妹，还有问我说罪真的能赦免吗？那个庞阿姨，然后还有很多，又包括那个小林传道的公公，大家也知道，就是星光教会我们小林传道的公公，我也非常非常就是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征战和祷告的力量，就是其实老人家他。就是没有接受，但是却已经了解基督的信仰，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但是呢，他都没有接受，那他是比较固执的，在去他们家之前的前一天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是说我和老人家，然后在那个客厅的中间，然后我们在一起拍合影。很高兴，然后拍合影，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象。但是呢，第二天去的时候，却和我自己就是看到的好像不一样。 然后就是我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他都很坚定，然后就是不想信，终于突然之间，然后就是有一个转折点，然后当然最后的结果呢，他就是信了，并且呢是做了绝志祷告，并且是非常认真的，然后接受。那个时候呢，就是从他们家出来以后，我马上就和小灵传道联系，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的大洋彼岸，然后在祷告，就是同工，然后在一起，就是在那个时间，然后他们在祷告，所以我就觉得哇，祷告真的是我们的子弹，然后所以我也非常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饥渴，然后以及我们祷告的力量。那第四个部分呢，我想说，就是我在面临着牧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首先就是一个没信多久的这个新的信徒。那就是关于牧养呢，耶稣早就用撒种的比喻来讲过，说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有的撒到好土里面，有的撒到石头缝里面，然后这个我就不说，但我没有任何的牧养的经验，自然是更难的。但是呢，神却用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一步一步的兼顾我。听到福音的人呢，不断的增多，信的人也不断的增多。可是呢，能够真正的委身、持续成长、做门徒的却不多。每个周呢2次的我们实体聚会。然后有的姊妹呢就来一次，有的呢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才来，就连家里面呢蒸馒头这样的事儿都可以成为呢不来的借口。有的人呢直接就说信了就行呗，整天去聚会还吃饭吗？然后一开始我真的是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宝藏还不能去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所以我非常的着急，然后又灰心。就唯有向神祷告，求他兼顾，就是这些姊妹的信心，让他们成为门徒。那在我祷告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用就是马可福音大家看到的这个经节，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种子生长的这个比喻来回复我，我才知道呢，我所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呢坚定。越小的小组其实呢越利于培养门徒。果然呢，在经历了一小段的不稳定期，这些新信徒呢对信仰又有了一个阶段的提升。那有一天呢，那当近期我们开始背经，就有一天呢，我正在听他们积极踊跃、争先恐后的背经的时候，然后我就好像听到神对我说，他说这些都是传道人。我当时就是不可置信的一笑，就差点呢没喊出来。我就想，天父爸爸，你开什么玩笑？我就差一点没喊出来这句话了。但是呢，就是第二天，神就让我小小的见识了一下，是什么情况呢？第二天，他们呢不约而同的每一个人哦，都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聚会。我不禁呢感叹神的幽默，也让我呢备受鼓励，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现在牧养的每一个都是传道人啊，以后都是建立教会的，就我这感觉力量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当然我自己也学了这个功课，神没有限制你，你又为什么用你的论断去限制别人的成长呢？所以是的，种子自己会长，圣灵会亲自的带领。这也是我们聚会，然后包括有一些口罩是我们订的，订了以后就是想要最近的时候去找机会，然后去广场或者是小公园哪里有人的地方去发一下，上面就写着耶稣爱你。那第五个部分呢，我想说分享的是在春节期间，我们办了就是针对大学生的寒假运动美食启发营。这3天的时间呢，有16个高中生还有大学生来参加营会。那有些 人呢是小时候上过主日学的，但现在远离神，甚至是不信神了。有些人呢是第一次接触信仰，他们都非常聪明，领受力极强。所以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上了五节启发课程。那在上到耶稣为什么死，那我们讨论了罪，讨论了爱，讨论了有没有人可以为你死啊，等等这样的问题。结束以后呢，我就直接就受感动，然后就呼召说，不管你以前有没有接受过耶稣，就是现在你愿不愿意，不只是听说他，而是认识他，和他有关系啊，然后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为爱你而爱到死的这样的一位救主。然后所有人都回答了愿意，所以我就当即带领16个人做了决志祷告，每一个人也都开声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所以感谢主。那因为是三天，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孩子的饭量也更大了，然后也越来越放松。那当然也发现了几个关键点，就是像刚才我们大家祷告的一样，下一代的信仰流失是基本上是100%的，就是有些人上了主日学，但是现在走入到社会当中，竟然是以福音为耻。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也发现我们第一次办没有什么经验，有三个姊妹呢过来帮忙做饭，然后做后勤的工作啊，然后为了节约时间呢，没有让孩子们承担责任上的帮助。其实就是发现妈妈太能干了，就会有懒孩子，所以我也没有考虑周到。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活动的话，肯定是要设立界限。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真的是需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就是游戏，然后包括电子设备，这样的对他们的伤害。因为是住在教会，是住在这里。那第一天的时候呢，有几个男孩子打游戏竟然是打到凌晨1点钟才睡，他在教会都是这个样子，何况是在家里。而女孩子们呢也是看短视频，反正是只要有一点点时间，手机都是不离手的。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得就是真的非常迫切的为这些下一代而祷告。那下一个部分呢，我想说哦，这个地方有一个视频，我也给大家放一下，很短，大概1分多钟的时间。这是这个当时做这个美食启发运动营的时候的一些活动，我们是先唱诗。做了一些美食。对，去打羽毛球。
上天哪，你要上天哪，
累，加油，耶，漂亮，加油，加油，加油，漂亮，加油，加油，看你滑得快。
好，因为是 OK。好的。那当时这个当时的这个运动营呢，也是上完了一共8课的，就是。上完了8课的这个课程，然后他们也都玩得很开心，并且呢，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送给了大家2本是那个利克胡哲的书，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基督信仰的问题，所以也是觉得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并且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连接了就是他们的大学附近的教会。有一些已经联系上了，但是由于就是疫情的原因，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去实体教会，但是我想就是借着这样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回归，或者是说认识，基督信仰，就是觉得，特别是在小城市，不光是老年人，来信这个，然后还有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带着他们一块儿，又能玩又能吃，然后又能学习，我觉得。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和年轻人，下一代交流，这个是可能在美国会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活动，但是呢，在国内却很少。那第六个部分呢，我想就是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一些近况，那这是哥林多前书4章15节，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是我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感受。那越小的城市呢，信主的其实越是老年人，而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身份呢也是被越传越离奇。他们说哇，有一个大学生从国外回来，然后在讲道，然后还在一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你想想这个小城市，然后就是越传越离奇，我都觉得。若不是神真的是在保守我，就不可能还在自由的传讲他的好消息。因为现在三自教会自疫情以来全都已经关闭了，就是特别是出台了网络监管法案以后，有些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像迷失的羊一样找不到牧人。那前段时间呢，也有不停的有那个三自教会的肢体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呢，由于三自教会。很多地方有错误的教导，那我不是说所有的三自教会，那可能就是我们这里的三自教会，然后有这样的教导，来了以后就体现出来，他们来了就先问，哎，你们在这儿开教会给那个大教会报道了吗？就是给大教会说了吗？还有的人说，你们有没有证？然后来了以后就问有没有办证？我想这都是教会的，就是三自教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是教导的这些信众，然后要当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很谨慎的对外开放聚会。我想，既然有神的保守，就真的是需要多做主工。我后知后觉也是觉得，神现在是在装备我，然后预备我，那我自己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使命和热情。现在呢，我目前是申请了，想要去。神学院学习，那前期呢，各方面的准备都非常顺利。那甚至于这个神学院的院长面试我的时候，有很多圣经方面的问题，我都不清楚如何回答，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期待和盼望，特别是想要去参加学习。但是后来呢，由于现在国内各城市都封城，我没有办法到北京进行签证的面试，所以我也在不断的寻求神。是不是神的拦阻，或者是说，或者是神有其他的计划？但是呢，就是经过祷告，我也是觉得，神回复了我，用约伯记，包括用就是诗篇，然后包括还有用那个亚伯拉罕，然后他的为以撒娶妻的这个经历，然后回复我，我就觉得哦，原来神的心意。然后我定义要做的事情，它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也是在等待，然后看神是怎么样去成就这样的事情。那我也是 就分享这些吧，因为没有特别多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证。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可以问我，也可以为就是我下面的代祷事项然后做祷告。谢谢大家。
谢谢张灿姐妹的见证分享啊，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动啊，因为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你所建立的教会就成为孤儿寡妇的避难所。我相信神迹奇事呢常常伴随着张灿姐妹，就是有圣灵引导你，所以让很多人一听到你们去传讲福音，一传就信，每周都有人信主，这都是神在你们当中。然后你也讲到说祷告是我们的子弹，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时时刻刻寻求神，就是其实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好，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来为张灿姐妹来祷告啊。这边代祷事项呢在这荧幕上